细脖大头鬼王叔安，
把孙俪打得满地翻滚呢、啊。皇上这气儿可就上来了，用手点指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王叔安，你还不住手？
我打死你！我打我我。
王叔安一看皇上来了，不得不住手。老范往后倒退了几步，把头一低，不押韵。这孙俪啊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在地上爬起来了，简直是惨不可言。乌纱帽早踹瘪了，也不知轱辘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朝靴剩下一只，那只也没影了。袍子撕得一条一条的，带子也弹两半的了。那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，鼻子眼都朝了天了，下雨都得往里灌水。三绺胡还剩两绺，那绺不知什么时候给揪下去。他一看皇上来了，可有了主心骨了，爬到仁宗脚下往上叩头，
陛下给臣做主啊。
他别说了，朕全知道。这时有人给四弟仁宗搬了把椅子，仁宗往这一坐，还没等他问话呢，徐良一想，君臣之分，这可了不得。皇上来了，我们必须得过去见礼，那不见礼就犯下欺君之罪。你看这个人呢，官越大，受的约束是越严呢。要在以前，徐良那属孙悟空的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现在就不行。那小名是一品的武官呢。因此徐良冲众人一使眼色，大家整理衣冠，来到仁宗面前一起跪倒参王拜驾。仁宗这阵儿那火更大了，他不恨别人，恨徐良啊，心说你们要干什么？哦，都带着家伙来的，跟凶神恶煞一般，我非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仁宗用手一指山西堰，徐良，常在，朕无有旨意玄诏，尔等夜入皇宫，所为何故？徐良多奸，他没照直了说，拐了个弯儿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等六个今天晚上值夜班，暗地之中保护圣驾，因此才来到乐善宫。哦，皇上一听啊，这是好意。哦，他们值班在暗地之中保护我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，没理找理。仁宗冷笑了两声，好，徐良啊，既然你们在暗中保护朕，这又干了些什么？怒打国家的命官，又作何解释？还没等徐良说话呢，房叔安说话呢，因为这楼子他捅的，他往前跪爬了两步，
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这人是我打的，您甭问别人，您问我就可以了。
问你也行，究竟为什么？
万岁，小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但不是，我老叔白云瑞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为什么把他立居所在，要严刑逼供？那为什么？我们得清楚清楚。
好，朕就告诉你。白云瑞不识抬举，持酒待罪。 图谋不轨，调戏我的爱妃，要做不是人的事儿，犯下了欺君之罪。是朕降旨让孙立进宫的，要秘密审讯于他，这你清楚没？房叔安一听啊，简直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，认为说这话的本身就太荒唐透顶了。但是仁宗是皇上，房叔安讲话还得有尺寸，不能太过分了。可往上又磕了个头，
陛下呀，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，我记得我老叔算这次贪了两回官司了。
二年以前我老叔就受了不白之冤，
有一个小子冒名顶替装什么玉面小大魔，杀死太师庞吉的儿子庞武，有没有这事？
我记得也是万岁你传的旨，要严刑审讯我老叔，非说他是凶手不可。
归根结底，水落石出，我老叔是被屈含冤呐。
你那这是后悔的不得了，才两年的功夫，我想万岁不会把这事儿忘了吧？如今旧事重演，您应该不应该审慎对待？
鸟当是人品素长啊，我老叔白玉瑞是什么人儿，您不清楚吗？他吃错药了，他有病啊，
他没事不识抬举，跑到皇宫来撒花来，放了别的女人他不追，跑这追娘娘来，也慢说是他，连我都不干这事儿。
陛下，你要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，
鸟妹子你加害于他。
我不是问过你，我这一听我就明白了，这里边肯定有鬼。
万岁要想把这个事问清楚，就应当把当事人全给问到，
不然的话光问我老叔一个人，这玩意儿不公啊。
啊，叫说一就得一，叫说二就得二，要不说就得动酷刑，棍子打烙铁烙。
我说陛下，这玩意儿像话吗？合理不合理？
臣一时动怒，因此我才打了孙立。您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，我呀把话也说完了，您看着办。方叔安真不错，把责任全揽身上来，爱虎、白云生、韩天锦、卢真、徐良，能看着吗？五个人万庭跪爬了两步，陛下臣等有罪。不光怪方叔安一个人，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，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动手了。为什么呢？要保护国家的忠良，请陛下开恩。仁宗这阵儿脑袋都发烧了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
好，
我且问你等，你们算不算大宋朝的臣？
这我们当然是大宋朝的臣子了。
我算不算你们的君主？
啊，当然你是君主了。
我说话你们能不能听？
那对的当然是得听。
好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们眼里的还有我这个皇上，那我说话你们就得听。来，把他们的武器全都拿下，拿绳子把他们拴起来。
大伙一听，什么？都给拴起来。
你说徐良一想这怎么办，有心不答应跟皇上就得闹翻了，在这一闹翻了这可了不得了。要说你是造反，目无君主，你没个翻过宫来，赢这个场合他要命啊。老邢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， 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把暗器兵刃全给搜出去，然后拿绳子给捆上了。房叔安一瞅，哟，坏了，要捆上可倒了霉了。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，其实他让给杀了，即便以后他后悔了，那我们这脑袋也沾不上了。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啊。大脑袋一想，干老，你们爱怎么怎么地，我是不听。房叔安一跃而起，冲着徐良说：孟干老，这院空气不好，我出去溜达溜达，众位失陪了。脚尖点地，跳上矬墙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御林兵再抓他，还得搬梯子上房，等上了房，他影子都没了。像这种人都会飞檐走壁，不太好抓。韩天锦一看就骂出来：哼，你们这小子纯粹他妈是滑舌的，把我们都鼓得来了，我们这出了事，他他娘跑了。其实他冤枉房叔安了，房叔安是跑吗？没有，搬兵去了。就在这跪着的时候，他脑子也没闲着，早把主意打定了，搬谁？八王千岁赵德芳。这八王的安庆宫跟皇宫就隔着一道墙，这安庆宫住的就是八王千岁。房叔安不止来过一次，他心说要能降住皇上的，那就得是八王千岁。看来这个事不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很难解决了，因此他三晃两晃越过高墙到了安庆宫了。八王千岁赵德芳呢，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每天有御医给诊脉，另外按时服药，好像今儿个吃完了药精神强了一些。白天呢昏昏沉沉睡了一天，哎，到掌灯之后来了精神了。御膳房给熬了点八宝粥，喝了一碗，鼻子尖见了点汗，哎，身上觉着格外舒服。他这一有精神，王妃狄娘娘高兴了，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面前，老夫妻在这谈论闲话。这狄娘娘就说：徐良、白云瑞他们回京了，听说他们事情挺忙，在夸关的时候到过安庆宫，想要给您问安，被我挡了架了。
哦哦哦，
八王点了点头。哎，徐良等人不容易啊，为国家东征西讨，捕盗拿贼，风来雨去，着实不易呀。老实说，我还真怪想他们的。看意思，过两天我的身体就能康复，在阴暗殿准备几桌酒席，把他们找来好好谈一谈。
是，你看这老夫妻越唠话还越多，唠的这个话题的中心都离不开开封府这些人。
这天就够晚的了，皇宫里发生的事儿，安庆宫根本就不知道，因为一切都封锁了，消息都在秘密之中进行，八王爷怎么能知道呢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房叔安来了。方才咱说了，大老方来过不是一次，哪屋挨哪，哪屋干什么他都清楚。他直接赶奔八王千岁的寝室，到窗户外一看，窗户纸刷亮，摘耳一听里边有人谈话的声音。大脑袋一想，正好，但愿八王千岁可别睡呀。为了把事情弄明白，他把窗户捅了个眼儿，往里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八王爷半躺半卧，正跟狄娘娘在这闲谈呢。房叔安就拉开帘儿了，把狄娘娘吓得一哆嗦，好像没把茶碗扔了。呀，什么声这是？
八王爷先是一愣，后来听出来了，
哦，
是房叔安的声音。
是叔安吗？
八王爷，是我呀。
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快开门让他进来。有值夜班的太监把门开开。房叔安跑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挑帘进了里屋，二话没说往八王爷床前一跪，放声痛哭。就像小孩受了气可见着大人了似的。八王爷一看这个情况，吓得是手足无措，他准知是出了大事了，不然的话房叔安不能这时候来，也不能这么哭。叔安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哎，王家先是你救命的，都死了。
谁死了？
巡良、白云瑞、爱虎、白云生、劈了鬼、韩天锦、玉面小、那么白瑞，都死了。
哎呀，八王爷脖子发硬，眼珠往上一翻，好像没背过气去，这一着急出了一身透汗。哎，这病还好了，这玩意偏方治大病啊。
众人七手八脚把衣服给他披上，八王爷抓住方川，
他们什么时候死的？怎么死的？
让万岁给杀了。
哎呀，此话当真，
一点假的都没有啊。就是我腿快，我跑出来了，我要跑的慢了，我也本乎了。
叔啊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哎呀，我的王家千岁哟，这还用问吗？古来的帝王都这模样，用人的时候甜言蜜语甭提多好了，搂脖子抱腰，绷着屁股亲嘴。
爹娘一听，这什么词儿呢？讲又难过又不敢乐，可八王爷这人乐不出来，就静静的听着。房叔安接着往下说，
能没用的时候一脚蹬开，卸了磨杀驴，那还问吗？现在大宋朝的江山稳如磐石，国家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是贼都叫我们给抓干净了，这皇上瞅着我们谁也不顺眼呐，抓住一招之错，因此就把他们杀了。
八王爷也哭了。赵德芳一想，背不住啊！我听说最近皇宫里他老做佛事，天珠我还来了个什么人？我问了几次，都没人详细告诉我。莫非徐良他们的事情跟此事有关不成？
哎呀，我的王家千岁，你别坐那儿转眼珠了，快跟我走吧！
你走不动，我背着你，快拿着挖面金剪，您就给我打东西吧。这个无道的昏君都损透了。大头鬼房叔安为什么请八王？道理很清楚，在宋朝，只有他能够跟皇上分庭抗礼，只有他能降得住四帝仁宗。因为这个北宋的时候，老百姓传言是九朝十八帝，怎么解释呢？九个朝代是九个皇上，比如说头帝太祖，二帝太宗，三帝真宗，四帝仁宗，五帝英宗，什么钦宗、徽宗了，一共是九个皇上。十八帝呢，就是每一朝都得有个八王，就这么算上二九一十八，故此才叫九朝十八帝。为什么要设立个八王？在《三侠五义》那套书咱们讲过，在这不重叙了。现在的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四帝仁宗的亲叔叔，不管从地位上，不管从血缘关系上，他们是最近不过，只有他说话才算数。而且八王千岁赵德芳
比这个刺给仁宗在一定的时候要明白的多。满朝文武要受了点什么委屈，有些事情实在解决不了了，都请八王。咱们先言少叙，房叔安那是真的假的什么都有，连水打鼻涕在掉眼泪，把八王闹懵了，甚至八王千岁把鞋都穿错了。太监们取了袜面金简，这金简是家法呀，太祖给留下的。这八点上打君王不正，下打文武不忠，甚至打死娘娘也白打，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这八王没事就把他抱着去见皇上，说翻了就捶你一顿。这皇上见这金简还真有点眼蓝。今天情况特殊，所以八王千岁把金简抱上了，跟着房叔安风是风火是火是才来到皇宫大内。当然了，太监们拿着各种执事，抱着板凳椅子，端着茶壶，在后头是紧跑，陆陆续续这个队伍足能甩出有半里多长去。这些咱不必细说，等八王千岁到了乐善宫一看就是一愣，你看那块绑着一串刺的仁宗还在这审问呢。白眉徐良正跟刺的仁宗讲理，八王千岁就是一愣，回过头来问房叔安：“孩子，你不说徐良咱们都死了吗？都被仁宗给杀了吗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那这也没死。”“
哎，我是设想你要不来他不就死了吗？所以您这一来呢他不没死吗？”“
嘿，八王一听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，把设想都说出来了，真是啼笑皆非呀。”等八王千岁一露面，四弟仁宗站起来一看，王叔气色不好啊，你们得有病，再加上一着急那模样能好得了吗？老头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四弟仁宗翻眼睛瞪了瞪方叔安，准知道这主意是他出的。